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接下来的重点赛事，毫无疑问的就是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只要跑过万金石的跑者，对于美丽又充满挑战性的赛道，一定是终生难忘。我自己跑过2017跟2018年哦，连续两年，待会儿要跟大家好好聊聊。那当然没有跑过也没有中过签的跑者哦，相信呢你一定也很期待，总有一天一定要跑一场万金石。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请到了主办单位新北市体育局科长谢秀瑜，以及即将办理万金石马拉松博览会的展盟展览有限公司经理 Charles 来到现场。我们先请科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啊，科长今天笑容满面，看不出来他每天都在场刊哦，很累哦。好，那 Charles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Charles 即将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万金石马拉松博览会。
各位朋友及听众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每年的台北马博览会也都是 Charles 办的，对不对？
是是是，
办博览会的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不过我们先从这个马拉松本身来谈起哦，赛道哦，赛道，我觉得万金石最迷人的就是赛道。刚刚在录音以前，科长才跟我们说，昨天你才到金山。好，金山风好大，你说跟台北差了10度，好冷。昨天去金山也是场刊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有跑过万金石应该知道，我们的赛道啊其实都很平整，然后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安全，因为是如同刚刚新平姐有提到的，那万金石啊我们是国际认证嘛，所以其实在交通管制上非常严格。那昨天我们就特地呢也是到了当地的金山分局，来再一次的跟我们的警察朋友们来拜托，在这个交通管制的协助上啊，还有这个对于跑者的交通指引，一定要再给我们跑者最好的一个安全的疏导。那其实有些时候呢，可能在这个赛道上因为交通管制嘛，所以会导致赛车，那一部分呢也是要拜托这个警察同仁跟我们讲的，跟我们帮忙说，欸，如果有这个用路人他们想要改道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比较明确的改道的方向。
是，这是每年的大事哦。那我觉得我每次去跑万金石的时候，我感觉到除了赛道本身非常迷人之外呢，其实赛道沿途民众的加油也让大家非常暖心哦。所以我想住在万金石附近的朋友们应该也都已经习惯了每年在这个时候会稍微交通管制一下哦，大家不好意思。那今年的赛事特色跟往年有些什么不一样呢？我注意到主视觉特别缤纷亮丽，感觉整个升级年轻化。好，那还有哪一些特色请科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新平姐刚刚帮我们提到，因为从我们有时候在筹办赛事都会想说，到底什么点可以让这个跑者甚至是不是跑步的人也可以注意到万金石马拉松。所以从2023年开始，我们的主视觉有一个非常突破的创新，我们用非常 colorful 的色彩，尤其是荧光色系，主要就是想要吸引没有跑步的人，因为其实跑界上我们好像也不太需要再多多宣传万金石，因为大家都很熟，那我们很希望说，没在跑步的人甚至是设计圈的人或是这个文创工作者，可以透过我们的设计或是周边的产品来认识万金石，那甚至可能本身没有跑步的看到这个也会想要说，那我一起来参与这个赛事。那因此在2024年就是今年，我们就延续2023的概念，我们绑让这个视觉动起来了，所以我们首创的国内这个跑界第一次在尝试的 3D 动画，对，那我们把它融入到非常多赛事的宣传，不论是 FB 啊或是 IG， 我们让这个视觉动起来之后，其实在影片的呈现上或是甚至是我们赛道的模拟图都更加的有趣跟可爱，所以搞不好有些年轻朋友会看到这些可爱的东西就会觉得，哦，原来跑步运动其实它不会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也想来跑一下，对不 对？而且这是一场蛮成功的城市行销，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没跑过万金石的话，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要跑全马了。我2018年其实参加的是 14K 的，算是一个迷你马。今年还有这样的赛制吗？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我们从、因为2020年那一年因为疫情停办，所以在2021的时候是第一次我们的赛事的组别我们改了，我们把它从原本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有 7K、有 14K 还有 42K、那把它调整成只有 10K 跟 42K。
OK 比较简单一点， 10K 其实门槛就低了，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哦。那另外呢，刚刚科长提到主视觉哦，我觉得因为主视觉漂亮，所以今年的周边商品哦，我想要上网去买，结果发现预购结束，那真的是非常的扼腕哦。那今年呢，就这个参加的这个跑者来讲，大概还是10000多人嘛？
对，没错。
那在赛道的这个部分，不论是赛道的规划或者是志工的参与，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在故事上其实我们该跟大家分享是大家对于参与马拉松的那种热忱跟热血，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赛道上的志工啊，其实他们都来自于跑团。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招募跑团，是因为跑团他们最知道跑者需要什么。他们最知道当跑者他们跑过 32K 之后来到了撞墙期，大腿快要爆掉的时候说出什么样的话语可以让跑者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万金时期最特别的地方是在这边，其实赛道风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人才是我们真的很成功也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尤其是我们沿线除了这个补给站的志工之外，还有我们在地居民的加油团。那也延续刚刚馨萍姐刚刚帮我们提到的，其实赛事的成功居民的支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是很希望这个在地的居民透过加油团的方式融入万金石马拉松。那很多跑者其实在赛后都给我们非常多的回馈，他们都觉得说真的当我跑不下去的时候，听到这些居民们热情的加油声，加油加油加油，在500公尺就到了，虽然说500好像是骗人的我说再转个弯就到了可能也是骗人，但是听到这样的话语真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热血就会再次的沸腾起来，就算到大腿爆掉了，就算快要抽筋了，你也会忍着摆出那个笑容跑过这个加油团。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万金石马拉松给人最印象深刻，那也是不论是从这个2017-18一直延续到2024年万金石最大的特色。那所以其实在每一次的这些的教育训练，我们很常把跑者的回馈也跟这些志工团体还有这个加油团的这个民众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有他们在赛道是让万金石是加分再加分，也是让跑者虽然说我们的逆风我们的麦当劳坡很折磨人但是呢这些元素就是会让我的11000名的跑者一再的回国一再的回国，他们就会提到路跑就会想到万金石。对。
这个上坡下坡啊，还有那个隧道刚出去的时候还好啊，因为心中一片欢乐，但是回程的时候经过那个隧道就觉得我怎么好像我这个隧道怎么那么长都跑不出去的感觉。那我觉得万金石它的赛道除了沿途有海景啊，这个有的时候不论天气怎么样海天一色很吸引人，另外赛道的蜿蜒起伏不但挑战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哦。那虽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有不少人都跑过万金石了啦，还是请科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跑万金石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馨萍姐真的很非常的内行，我们第一个大家会通过的就是万里隧道，那所以回程呢也会碰到万里隧道，所以很有可能大家就在这里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一直看不到明亮的光线，但是其实殊不知跑过这1.多公里之后终点其实就在你面前，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撑住，
其实才1.多公里。
对，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常常会一直引发共鸣的就是我们的麦当劳坡，就是在我们的黄青大桥上，还有我们回程会经过的狮头山，就是因为这样蜿蜒起伏跟上上下下，那尤其这些路段又在30K 之后，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跑者们真的要也要把它谨记在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是一个缓降坡缓缓的，可能就会觉得哇好 easy 啊好轻松啊，那很可能你的配速在这个地方就会爆掉，你可能就会把体力都花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元素那在后半段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所以大家 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配速 hold 住、那我们在这个赛道上也有非常多组别的配速员 pacer 在赛道上，
对，
所以大家可以锁定好说，哎、欸，我今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就跟着这一组的 pacer 就安安全全平安的完赛，甚至也可以挑战自己的最佳纪录。对，那再来一个就是主持人刚刚的有提到的逆风，回程的逆风去程的时候大家可以享受很美丽的海景跟顺顺的这个微风，但是回程因为可能太阳已经出来了，有艳阳再加上逆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个我觉得科长讲的我真的是那两年跑万金石哦，历历在目。我2017年跑的是全马，我深深的记得在石头山，我还记得那边有一个补给哦，是基金你知道吗，是业者提供的，那我当时就是我舍不得停下来，我就没喝那个基金，但后来我真的是后悔万分，因为那个山路啊，让我真的是简直是快要崩溃。其实我想如果过去没有参加过万金石的跑者，可以看一下他的官网有这个赛道的高度图，你会看到在30多 K 的那个地方呢，突然就凸起来了那么一块哦，你看了心就一惊，没错，那就是你要跑进那个山哦，然后那一段会很痛苦，那段真的很痛苦。然后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要进隧道了。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个痛苦，但是你就告诉自己剩下1公里多1K 多，很快就要完成了哈。那我两年的经验呢，很好玩的是2017年那年是下着大雨，大雨倾盆，所以是我第一次穿着雨衣跑。2018年呢，艳阳高照到30多度，不过还好啦，因为2018年那年我因为之前跑了东京嘛，二月底跑了东京嘛，所以我想说我报万金石的时候那时候有 14K 嘛，我就想不要报全马啦，报个 14K 比较 easy 一点，但是就算在 14K 那短短的距离还是觉得蛮热的，但是不论天气如何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赛道是变化多端的，让你心中留下的那个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今年的补给有没有什么特色？
今年的补给其实也要跟跑者朋友说一下，因为万金石马拉松我们是世界田径总会认证的标签，所以其实在赛道的补给上也必须要符合这些有一些的标签的规范，因为我们必须去留意说，哎，这些的补给品可能在跑者的能量补给上不要太造成他们的负担，所以其实也要跟跑者说我们的补给其实都差不多啦，但是差很多的是我们的热情，补给站志工的热情会越来越加深，会让你越跑越用力。对，
但其实补给也都是大家需要的，水第一个很重要嘛，运动饮料、香蕉啊这些绝对少不了。
对，因为大家常见的这个补给胶其实一定会有啦，盐锭啊、镁饼等等这些都会有，就是它是真的可以很迅速的帮助跑友们可能在这个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迅速的可以补充
能
量。对对，
其实我想跑万金石的也大部分都是严肃跑者啦，特别是跑全马的人，所以应该不会在赛道上期待说喝到什么珍珠奶茶什么这些怪怪东西对，这也不是很好哈。那我看到今年这个挂奖牌的嘉宾哦，华丽的阵容哎、欸，怎么请到这么棒的嘉宾？科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些嘉宾之后，就可以努力的完赛，不要被关门。我就跟大家说，我们有邀请到江宏杰，
对，桌球王子帅哥，
还有我们的田中千惠
啊，美女，美女，美女。
对，那另外就是长跑界的女神雷里莎莎莎。还有我们长跑界的硬帝周廷印
啊哈，
对，
哇，他也来帮大家挂牌。
对，还有最后就是我们的艺人跑者，这个小猪
黄
慕
言，
对，黄慕言。
哇，哎、欸，那这样大家有选择困难呢、欸？我跑到终点的时候，我要选择谁帮我挂牌呢？我恨不得我有5个脖子，5个奖牌。
没有，我们挂牌嘉宾其实是有分时段
哦，分时段。
对，所以其实赛事快要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公布这些挂牌嘉宾会在哪些时段在终点为大家挂牌。
了解，
对，大家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让田中千惠挂到，我就往这个目标迈进。
哦，原来如此。所以哦，我现在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比较早，我只看到这个挂牌嘉宾的名单，没有看到他们这个出来挂牌的时刻。哇，所以显然是有点挑战性的哈，比方说希望硬帝帮我挂上那个牌的话点点点，我应该是挂不到。哦，这个太刺激太棒了。 那我好后悔今年没报名，真的是。但明年2025只好期待2025哈。
欣萍姐，很多朋友都跟你一样的回馈。当我们公布嘉宾的时候，底下刷一排，我怎么没有报2024的万金石？我怎么没有被抽到？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尤其今年的跑衣又那么美，我想说奇怪，因为大部分啦，台湾赛事的跑衣都比较这就点点点。但是呢，今年万金石的跑衣让我眼睛一亮，想说今年有报名真的是赚到赚到哦。那刚刚科长其实提到我们万金石现在是金标赛事嘛，金标。那到底金标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万金石可以被国际这个选上是金标赛事这样的规格？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跑者都不太了解这个世界田径总会这个认证的规范。那其实主要也是因为大家知道，不仅仅是台湾，全世界的路跑赛事都很多。那当然世界田总就会想要为这些赛事做一些等级上的规范。对，那我们万金石马拉松也是用这样的概念，因为其实我们也想要做出鉴别度。所以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从铜标签、银标签，一直到现在台湾首场的金标签赛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所有的规范都会围绕着跑者，包含了赛道一定要全程的交通管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赛道上不会看到任何一辆车。那再来就是对跑者最重要的医疗，在这个赛道上的医疗的主任哦，必须是世界田径总会认证的医疗主任来担任整个赛事的统筹。对，由他来发布跟来号召还有训练所有的医护团队，让所有的这个跑者在赛道上其实他们是可以享有除了是高品质的服务之外，还有非常安全，他们只要努力的想着我怎么破 PB 就好，那其他他都不用担心。那另外呢，最重要就是我们非常准确的晶片计时。对，我们每5公里呢就会有一个晶片计时站。对，那这些资料呢也是会同步都会传到这个世界田径总会。因为其实认证最重要就是这个公里数一定不能够出错。
对对对，
所以这个计时认证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另外一块就是在于国际精英跑者的邀请。在这个金标签的规范上呢，他要求了必须要邀请世界排名前84名男女生总共12位的跑者。对，那每一个等级其实金标银标啊其实都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其实这个路跑的规范每年都在更新。在以往可能是只要是排名可能是前100名或者什么之类，因为规范都不同。对，那当然这样子的部分呢，在也会让这个参加万金石的跑者会有一种偶像崇拜。我今天可以跟这个世界前84名的跑者跑在同样的赛道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同样的也是对万金石的加成，让我们的这个知名度还有在国际上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台湾人甚至是参加万金石路跑的跑友都觉得很骄傲，我真的是跑上国际。
原来是全世界排名前84名才有资格获得邀请哦，这个金标赛事。所以万金石的场地记录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
场地记录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是在男生的话是2019年由肯亚选手创下的2小时11分17秒。对，那女生的话呢，就是在2023就是去年赛事由伊索比亚选手创下的2小时29分25秒。
这个成绩相当相当优异，真的是国际水准。尤其是你知道一般的这些国际精英选手啊，他们要创下这样的成绩，不论是男生的211或者是女生的这个成绩啊，你刚刚说229嘛哈，大部分我知道他们都是会选择在比较平整的赛道才会创造出这样的成绩。那在万金石那样子，你又有蜿蜒起伏又上坡下坡，能够创下这样的成绩真的不简单。果然哦，这个精英选手我们邀请到全世界前84名，所以我们渴望未来还会再创场地加绩啊。
对，
这个让我想到我在2018年跑万金石的时候，那一年邀请到的好手就是川内优辉。我印象好深刻哦，因为我跑14K很快就跑完了嘛，那知道川内优辉有跑，我亲眼目睹他跑到终点的时候整个人倒在地上，后来被扶到轮椅上。那当然我觉得川内他经常在很多的这个国际级赛事也都是这样子，他都 感觉他是用他的生命在跑，那年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啊。后来在颁奖的时候啊，我还偷偷的这样子到他的前面，这样自拍一张，这样穿的优惠就在我的后面，这个哇印象好深刻哦。嗯，所以呢每年我们参加万金石可以跟这些优秀的国际精英同跑，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哦。那今年我们会邀请什么样的国际级的选手呢？以及我们国内的好手，当然大家也非常期待。嗯、像去年雷里莎哦，雷里莎其实去年也是哦跑得相当辛苦。
嗯、
他去年进终点的时候哈、哦，让大家也都很心疼，而且他在跑之前也一直在他的 IG 上面，因为他那个时候一直在争取巴黎奥运的资格嘛、嗯嗯，也很希望能够破 PB， 但毕竟万金石的赛道还是太挑战了啦哈。那今年的国内外的好手是即将我们记者会才会宣布，对不
对？就先让我卖个关子
哦，3月15号的记者会，也就是我们3月17号的赛事嘛，嗯、前天啊、哦，
对，
等于赛事的前天就会公布这个精英选手的名单，到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看头，是一大亮点哦。那哎呀，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大家已经热血沸腾了啦，恨不得赶快要去跑一下，尽管你没有参赛万金石，但是我知道很多跑友都是边跑边听我们的节目、哦、现在应该刚刚那一段会让你又跑得又快了一点，对不对？那当然了，每年除了赛事之外呢，马拉松博览会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参加赛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好，那每年我都会参加台北马博览会，那万金石博览会，因为我跑万金石的时候2017、2018还没有博览会，那万金石博览会好像也是这两年才举办的，对不对 Charles？
是是是，这个今年的话算是我们公司跟这个新北市体育局第一次做的合作、
嗯、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因为我们自己在办这些展览，希望说把一些相关的经验可以带到这个万金石的这个赛事来，因为我相信一场好的赛事也需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博览会来做一个搭配、
嗯哼嗯哼嗯哼，
来让这个赛事这个知名度啦，或者说特色能够更凸显出来。
嗯，那今年的博览会一样哦，就是赛前三天，所以是14号到16号在新北市的新庄体育馆，好像有点小远呢，怎么办？
不会啊，那个到搭捷运新庄站走出来不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
哦。捷运新庄站
是，
所以是那个新芦线，
是新芦线。
OK OK， 新芦线黄线哈、嗯，搭到新庄站就可以到了。嗯、今年博览会有哪些亮点 ？Charles 跟我们分享一下。
亮点好，那我就依照一个所谓的动线啦。其实我们今年办这个博览会有一个蛮大的特点，就是入场的前500位马上就会送你一个福袋。
哦，
对对对，一进场就有福袋可以领。当然啦，因为是限量，所以每天就只有这个前五百位。
福袋里面应该也都是跑者很爱的东西，
是
对对
是福袋。都是跑者们喜欢的东西啦。
嗯，
对，那领完福袋以后，因为我们今年这个万金石的赛事，它有做了一个这个抽签的墙，好、哦，进场之前，对对对，你可以抽一个签，好、
哦，
他会给你一些小小的提醒，
哦、
或是给你一些心灵上的安慰，
哦、
对对对，抽完签以后，那个你还可以看到签师的号码旁边有那个把那个签师的内容印在那个号码布上，可以带回家做个纪念。
哦哦，这样子，
对对
对、
那如果抽完签的话，那当然我们到了展场，展场本身是设计在新庄体育馆的一楼，
嗯，
那就是会有各个的摊位，
嗯，
像今年这个我们这个日本的鞋子大厂 Mizuno 就有来参展，
哦，
对对对，他也会
Mizuno 今年也是他的神鞋，我觉得大家也
是
相当关注，
对对对，现场他们就会有这个神鞋，然后当然也会搭配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些小活动，
嗯，
小赠品，因为参加博览会嘛，无非就是说可以收集到各家不同的小赠品，
嗯哼
好，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这个来参观的跑者或参观的民众会把那个东西全部摊开来拍一张照片，
没错，
表示他这个丰收丰富满满带回家对对 对，那除了摊位之外，我们本身还有这个大会的舞台活动，
嗯，
那我们今年有安排一些讲座，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跑者针对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议题想要多了解，比如说像我们有请这个光头神童李汉轩教练传授他的这个内功心法，告诉大家如何跑得更好，跑得更快。那同时我们也有邀请这个医护铁人陈彦良陈大哥，因为他本身是就是在赛事上他常常遇到很多的这种需要帮忙协助的地方，
嗯哼哼，
对，那他也透过他本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在跑之前要做好哪些的准备，
嗯，
或者是跑当中 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置。
嗯哼，
那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跑者或者说有想要在跑步这个上面做努力的人，可以有很多的更多的体会跟这个经验的吸收。
嗯嗯嗯嗯嗯，是光头教练跟陈彦良哦，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蛮喜欢听他们分享的。像光头来我们这边录过两集哦，哦那两集都是真的大家超爱听的，而且听不止一次，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跑步上面的指导，而且他对于你要参加的是全马半马、哦、就是看你的公里数是多少以及那个赛事本身的特色，他都会做非常仔细的分析跟建议、嗯、那通常教练在赛前的提点，我觉得对于跑者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以这一次的新庄体育馆所举办的万金石博览会来说、嗯、跟过去跑友们比较熟悉的台美马博览会相较之下，他们的规模有些什么样的差异吗？
我觉得是特色变得比较多，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福袋、
嗯嗯、
在台北马过往是没有的，
台北马没有，
没有，对对对、嗯、那此外当然我们在现场有一些小小的体验的游戏、
哦
啊、比如说测你的一些体能、
嗯、
那过往在台北马也比较没有、
嗯
啊、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办这些活动是希望说能够多增加跟我们的跑者啦民众有更进一步的接触，那当然资深的跑者可以从当中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那比较可能是比较刚开始上马场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些比较资深的跑友做一些学习跟交流。
嗯嗯，
对，那我们会设就是有设计了不少的活动、
嗯
哦、让这个算是把博览会的特色能够把它做出来。
我觉得博览会对大家来讲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所有我们跑者所想要买的那些商品啊通通都集合在一起，你就一站够足就好了，而且每一次在博览会里面都有很多的折扣，所以大家都是满载而归，
所以那个购物袋要带大一点
今年120摊哦，120摊哦，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好好逛一下、
嗯、
那当然大家都已经到新庄了啦，
是
在新庄那个附近有没有一些什么好逛或者是说有些什么美食吗？大家可以去那边赛前肝糖超补一下的，有没有？
看来要把我那个私人口袋名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uh-huh.
对，像那个新庄体育馆旁边它就是有一个算市场中华路市场、
uh-huh.
那中华路市场我习惯了就先去吃一碗那个鸭肉面，
鸭肉面，
对，中华路市场那边、
嗯、
那闲着吃完如果吃不够的话、
嗯、
复兴路上还有一个霸丸，
哎呦
那个内馅非常的非常的好
对，
那闲着吃完以后那个霸丸的后面啊还有那个地瓜球、
uh-huh.
欸、那可以吃、
uh-huh.
那如果说觉得肚子还是有点空虚还是想吃点甜的话，附近有一家那个红豆妈妈对，那个红豆汤圆非常赞我相信这样吃完应该差不多了，已经补的够多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也不能补太多，
对对对对对，该逛该补的都应该做到，
对对对对对、嗯、那其实在这个博览会旁边有这个新庄田径场，
是、
哦、它其实基本上那里就是一个体育园区啦，我觉得大家呢到这个博览会之前也可以到田径场来一个自主的小跑步啊，比方说来个 5K 啊等等的，因为很多的这些重要赛事的前一天啊都会举办像是早餐跑啊这些活动，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新庄田径场去跑一下暖个身再进去 shopping、嗯、那当然我觉得我在这边我也想呼吁哦，因为在新北在新庄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跑团，新庄的跑团的跑友们你们可以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在我们节目的这个留言的地方留言告诉我们在这个新庄体育馆的附近有些什么好吃好逛的，或者是你有什么关于你跑万金石的经验都可以留言分享哦、那这次我看到在博览会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健腹核心挑战的这个我觉得蛮可以试试的，因为呢我认识很多的跑者啊他们都会用这种像是滚轮那样的东西，
是
健腹器，哎，这是你们可以发挥的时候哦。我看到他的游戏规则写说，每人3次机会哈，踩跪地式，将滚轮滚出去之后收回，要取最远距离。这个是可以展现一下大家的肌肉跟核心的时候，而且这个算是个小比赛嘛。
算是小比赛个人的挑战啦，
个人的挑战会有小礼品吗？
有有有，你推的越远当然那个福袋可以拿越多，
OK OK OK，
对，这个是比较 比较算中级挑战、
哦、中
间的中、
哦、中间的中中间的中
对对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中间的中这个比较难我们也有初级挑战、
哦、
就是那个跳格子
哦跳格子
对对那个相对比较简单
大考验那个是比较好玩一点
对 对, 对, 对相对比较简单比较好玩的
好那我想既然万金石我们这么喜欢的一个马拉松现在也开始博览会我们要好好的去支持一下只要搭捷运啊在新庄站下车就可以了其实赛事也快要举行了科长你自己本身也是个跑者嘛对不对
我算是 业余跑者假日
才有时间跑、哎、我们大家嘛都是业余啊哪有人是专业我们都业余啦
我只有在假日的时候才能够好好的跑
哦、嗯、假日
对啊、
而且你没跑过万金石哈
没有大家其实你知道吗其实每次只要赛事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紧张的时刻、
嗯、
我就要赶快跑到我们的紧急应变中心看看一下我们每个路口的状况、
嗯、
因为我们也很怕说这样的交通管制这个造成交通堵塞的状况会很严重那如果很严重的话就可以跟我们紧急应变中心的警察伙伴们我们可以提前应应那甚至于说哪个路口在赛道上有什么状况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在紧急应变中心给大家最及时的服务跟协助、
嗯、
对那一直到整个赛事结束我们两点开始交通管制解除才是我
松一口气
压力释放的时候
这个我懂因为哦，我以前呢也在台北市政府担任过观光传播局长嘛那那个时候每年要办最盛大的一个活动就是跨年晚会哦，我深深的记得那个跨年晚会当别人在欢乐的时候我的那个心揪着我就怕有一点点的闪失因为一点点闪失都不行安全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卸任之后人家常这个12月31号问我说哎，你要到什么地方跨年我说哎，拍谁我比较喜欢在家我不想跨年一听到跨年就有那职业病、哦、所以我想科长的心情也是一样就是当大家在挥汗非常认真的在跑那个赛道的时候其实是所有工作人员非常紧绷的时候啊。那当然希望今年的赛事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不过科长你自己本身我看你也跑过不少马拉松而且在外县市也跑过嘛哈，所以你自己本身其实蛮喜欢跑步的、
嗯、其实当初会想跑是因为跑步最简单、
嗯、
它不需要什么装备、
嗯、
那也不用什么时间空间的限制、
嗯、
只要你大概有一点点的余裕就是今天天气还不错换个鞋子其实就可以跑、
嗯、
那所以也是刚好我的朋友也很喜欢跑步、
嗯、
所以我们就是纠办一起那其实跟大家分享因为就像万金石一样边跑步呢就可以边欣赏这个很美丽的景致、
嗯、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是说我的第一场的应该算是路跑不能够说是马拉松就 12K、
啊、
就在太鲁阁、
啊、
对我选择太鲁阁真的很漂亮、
啊、
但是也因为是第一场所以那个感受特别的深刻我都还可以记得那时候边跑我内心一直在呼喊天哪我的大腿真的快要爆掉了因为一定很多的朋友都跑过泰马、
嗯、
泰马就是这个山路比万金石还要山路
还硬还硬
对虽然
说我们录音师也跑过我们录音师也跑过泰鲁阁
对、但是其实就是爱恨交织啊所以我的第一场半马也是在泰马
哦
对对
哇
那也是这样跑了之后自己慢慢因为我真的觉得一群人一起跑步啊、
嗯、
那个热忱跟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嗯、
有时候自己练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怎么好像这个半小时有一点点久、
嗯、
但是一群人起跑的时候你真的都不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哦就是可能拿起跑、
啊、
已经过了40分钟了可是你还不觉得很累我觉得那个就是内心的那种应该算是肾上腺素的发挥、
uh-huh.
跟大家一起跑那个热情、
嗯、
所以慢慢的其实我也去参加过像金门啊还有澎湖跟这个马祖、
欸、我发现你跑的都是很硬的马拉松、欸、前两场去跑太鲁阁接下来马祖更硬、欸、你很厉害、欸、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澎湖、
uh-huh.
澎湖的逆风大家应该都感受深刻、
嗯、
除了它沿线的这个海鲜补给之外、
嗯、
我觉得在这个跨海大桥上的逆风、
嗯、
真的我那时候跑我印象深刻我都觉得我用快走都比我跑步还来得快、
嗯、
因为那个逆风让我跑一步退两步、
嗯、
所以我最后真的就我真的是完全放弃我真的就在桥上当步兵、就用快走的方式 来完成这一场赛事。
金门的话也是有那座桥，凡是有桥峰都很大。
对，
但是呢，万金石没有桥峰也很大。那你在跑这些赛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着自己在办赛事的时候要怎样怎样？
会，因为其实真的当了跑者，跑在赛道上，就会知道跑者最需要的是什么。嗯，其实真的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路线上的指引，一定要非常的明确、清楚。
没错，
尤其在补给站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让大家知道说，哎。每一站的补给桌到底放了哪些东西？因为之前曾经有参加过一些赛事，他可能补给桌摆得很长，
对，
但是人排队都会挤在桌子前面。当我跑进这个补给区的时候，我也看不到每一桌是什么。
没错，
对，那我可能想说，这桌有水，好，这个人很多，我就去下一桌，再下一桌，再下一桌，哎，水就没了。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把这样的经验回馈到万金石马拉松。所以我们万金石马拉松的补给站呢，我们的桌子都每一个桌子都有很高的一个木头杆的立牌，大家在远处跑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每一桌它摆了什么，摆水、摆运动饮料，然后或者是摆这个饼干、摆这个运动胶等等，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就不会说我一直下一个下一桌下一桌到下一桌之后什么都没有
了。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赛事中我可以慢慢的去吸收一些大家好的跟我们觉得万金石可以拿过来更好的部分，可以让跑者跑到万金石有个更好的这个跑者体验。对，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觉得那个标志哦，高悬着的标志很重要。我第一次有这个感受是我在2018年跑东京马拉松的时候，因为就像刚刚这个科长讲，大概补给桌上都会有水，可是不见得会有运动饮料。有的时候你要拿运动饮料，你也怕会不会到后面几桌就没有了。但是东京马拉松呢，它就是你大老远就可以看到，因为它的招牌悬吊的很高，你非常清楚自己跑到什么地方可以拿取什么样的补给。那真的很高兴现在国内的赛事万金石也看到了这样子跑者的需求，难怪是金标赛事。大家要好好的感受一下金标的这个体验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没有车子这一点哦，感受也非常不同。第一个非常安全，而且绝对不会有人对你按喇叭。
因为我们居民都去当加油团。
对对对，而且很多居民，我觉得万金石那边的阿公阿嬷他们也很乐于出来帮大家加油。
对啊，因为其实像也要跟大家分享，刚开始筹办的时候免不了的一定会有民怨。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道路封闭了，管制了，我的出路就受到影响。
不方便。
对，所以我们就是换个角度思考，我让大家变成加油团。你知道了万金石在做什么，我们就会来支持这个赛事。那甚至于说我们也广纳友善店家。我们让跑者可以凭着号码布他在消费，可能就有8折或是几折的优惠折扣之后，我就可以促进在地的消费。对，那跑者跑完之后他可能也不会马上回家。他就想说，哎，泡温泉是个运动舒缓很好的方式，我就去金山泡个温泉。泡完温泉之后我就去万里吃海产。或去或者是看看石门的石门洞。等等之类。其实它就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套装行程，
来个小旅行。
对，那用这样子的筹划之后，其实在地的民众也会感受到，因为万金石我让国际看到了，我让中南部的民众看到了，我的在地经济我的消费也提升了。那甚至于说这些中南部的跑者他可能回到家之后，他也可以未来规划一个北海岸的家族旅游。其实这都是有形无形带给地方的一些改变，那慢慢大家会去期待万金石。
对对，跑完去吃个海鲜真的不错，这是我们每次去跑万金石都会做的事情。那科长，你每年办万金石啊，你的心情，当然你刚刚讲过是在赛事的当天是会比较紧绷的，但是应该也有期待感哈。
会啊，其实像我每年都会在这个起点，就是因为我们要协助贵宾鸣枪起跑。所以当这个大家鸣笛之后，鸣枪之后，跑过这个拱门那一刻，其实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就会觉得哇，大家一起 集众人之，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志工就有1200个、
嗯、
我们的交通其实动员了警察、哦、就大概下义交有将近800位的这个警察同仁、
嗯、
那还有我们的会场志工啊，各局处伙伴，包含了环保局、消防局、卫生局的协助，其实动员了不下将近万人、
嗯、
那集众人之力完成这场赛事，让大家可以这样开心的起跑越过那煞，真的很感动，也是我每年很期待的那个刹那、
嗯、
对，那大家会很开心的露出那个，就是真的我觉得那个表情很难形容、
嗯、
对，大家会给我们最那种热切的表情，然后回向给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值得。
嗯嗯嗯。那 Charles 办博览会了，看到这么多的跑者集结到博览会，而且大家表情都好欢乐哦，你是不是也有成就感？
当然有成就感了、啊，尤其常常看到很多跑者会那个不期而遇，哎、嗯欸，怎么你也来了？哎、欸，怎么你也来了？那我就觉得说，哎、欸，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感觉啦，因为毕竟跑步有时候是一群人在一起的一个这个。聚在一起嘛，让那个、嗯、这个不孤单、嗯、我觉得有时候跑步不孤单或者运动不孤单，其实才会促使你再继续往前跑。
嗯，其实真的很好玩哦，虽然我们在平常练跑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看到彼此哦，但是当我们在博览会里面哎，又看到了对方，我们知道对方是跟我一起参加的是同一场赛事的时候，那种感觉心里面有那种小小的共鸣，感觉真的很棒。嗯，能够跑步真的很好。我觉得今年万金石是特别的慎重啊！我看到前几天，为了要测试转播车，你们还特别请到了陈雅芬这样的选手来帮你们测试。哈、哦，那特别选陈雅芬这样的选手让你们测试转播的原因是什么？
对，因为其实，在整个画面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赛事有在10个国家级地区进行转播，
这样子哦，
对，
10个国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也是。标签认证的规范之一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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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那我们就务必一定要让这些画面非常的漂亮、uh-huh. 也不能够晃动、
uh-huh.
所以在每年的赛事之前我们都会邀请像雅芬这样子的长跑好者、
嗯、
因为我们必须也要有一定的这个速度、嗯、才能够测出说到时候在整个赛事上，因为我们其实赛事上主要 focus 的是精英选手，
对，
在这样的速度之下，我的转播团队会不会有画面晃动、
哦、
甚至是讯号不良的状况、
哦、
那尤其大家也知道、
哦、
万金石山路蜿蜒、
哦、
会不会因为一个转弯我的画面就溜掉了、
哦、
对，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在赛前预防他们发生、
嗯、
那因此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转播训练
哦，
对，
所以才特别请到选手级的跑者来测试镜头的稳定度。哇，所以我觉得从刚刚科长的分享，我们知道在一场赛事的背后啊，真的那个努力是不容易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享受每一场赛事。那当然啦，参加赛事之前的博览会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逛一逛，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新庄这个地方哈。新庄跑团别忘了哦，听完了大家留言来互相支持一下，当然你有一些什么好玩好康的也可以告诉没有住在新庄附近的这些跑友们。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科长还有 Charle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预祝万金石非常的顺利，预祝所有的跑者都跑得开心破 PB。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